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目前查克老师继续教导我们新约的启示录，希望你能够把握这段宝贵的时间留心听上帝的话语。如果你有圣经，请翻到启示录第14章第1节，我们要思想的题目仍旧是144,000人。现在请查克老师讲解这一次的经文。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研读新约的启示录，我们要进入第14章，从第1节开始。约翰呢，如同一个旁观者一样，他在启示录第14章第1节说，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144,000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现在呢，让我们回到启示录的第7章，那里提到有风要吹向地面的四方。虽然天使已经预备好要放出这些风，但是却有命令告诉天使说，要先把这吹向四方的风控制住，直到属神的仆人他们的额上印上了神的印记。约翰说，他计算过以色列人所有指派的数目的共有144,000人，他也提出各支派的名字，每支派有12,000人，他们的额上都被印上了神的印记。现在我们就来讨论这个印记是什么呢？这是神的名字被写在人们的额头上。我们知道神的名字呢，是耶和华或者是耶威，虽然我们不知道神的名字最正确的发音是什么，但是神会自己将他的名字刻在这些属神的人们的额头上，这是很有意思的事。因为当敌基督来的时候，他会使每一个人都得到一个记号弄在他们的额头上，而这个记号呢，是这个敌基督的名字。敌基督的名字所代表的数字要刻在每一个人的前额上，因此呢，当神将他的名字印在那些属他的仆人的前额上的时候，这可以说是一种计算的方法。因此呢，我们在第7章见到的那144,000人，在第14章这里呢，又再一次的出现了。启示录14章第2节说，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当我们回到启示录第1章，当约翰在描述主耶稣基督那荣耀的形体的时候说道，他的声音如同众水的声音。因此约翰在这里听到的声音呢，是如同众水和大雷的声音。启示录第14章第2和第3节说，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4,000人以外，没有人能学着歌。似乎每一个特别的族群呢，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特别的歌曲。在旧约里面呢，我们知道有摩西之歌，还有底波拉之歌，诉说到他们战胜了敌人。在启示录第5章里面呢，我们也见到被救赎教会的诗歌， 在那首诗歌的歌词当中呢，指出只有教会才能够唱出这歌。现在呢，这144,000人，他们呢也有他们自己的诗歌，这是除了他们以外，别人无法唱出的诗歌。我们每一个人跟主耶稣都有独特的、特别的关联性。同样的，神与他的教会也有一种特别的关联性。我们有属于自己的救赎之歌，我们呢拥有对于我们的主已经得胜的赞美诗歌，这是只有我们这些属于教会的群众才能够唱的歌。在这个144,000人，他们与主耶稣也有着特别的关系，他们的关系呢是从大灾难中保存下来的经历，教会则是在大灾难发生之前就被脱离出来的啊，教会呢没有经历过大灾难，但是呢这144,000人却必须经历大灾难的时期。在旧约里面呢，我们可以发现以诺如同教会预表，他是被神在大洪水的审判之前被神提出来的，然而挪亚却是在方舟里面被神盖上了印记，因此呢他可以在神的大洪水审判当中存活下来，神将挪亚从洪水里面保全下来了。但以理他得以躲避被火烧红的火炉，无疑的当国王下令不敬拜王像的人就会被丢到火炉里面去的时候，但以理呢应该是不在首都，因此呢他不用面对进火炉的处罚。然而呢，神使的另外三个希伯来人必须要去经过这个进火炉的灾难。所以呢，在此我们知道有些人唱着诗歌，他们是从大灾难之前就脱离出来的，也有另外的一群人，他们是必须要去经历大灾难的。而这个144,000人所唱的诗歌就是主耶稣如何保存他们，当神为了全地的背叛在审判全地的时候，主如何保守他们经历过审判的大灾难。我们环顾今天这个世界，看到人类对神的背逆已经达到了极点了。让我举个例子，当美国的新泽西州的最高法院他们否决了对男童子军的控告案子，就是男童子军命令那些想当童子军领袖的人与他们发生同性恋的关系。这个败诉的案例真的是使我们陷入到一个非常糟糕的处境当中。现在的美国加州似乎呢也要沿用和新泽西州同样类型的法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禁食迫切的祷告和祈求神快点的改变这个世界。对于他们这些人居然呢也在祷告啊，我感到十分的震惊。他们没有告诉我有多少参议员介于当中，也就是说你知道的，他们没有表明了他们的身份，但是他们确实是在为这个不义的事而聚集祷告。祷告的确是我们拥有的最厉害的武器，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而我们使用的武器不是属肉体的武器，而是靠着神的大能去摧毁敌人的营垒。如果我们有足够的智慧去使用神所赐给我们的属灵的武器的话，那么最厉害的属灵武器就是祷告。因此呢，我要呼求朋友们快点来与我们一同为这件事祷告吧。然而这件事呢只是代表着这个世界已经极为败坏腐烂的征兆。正如对神的审判而言呢，美国也是同样的正在败坏当中。启示录第14章这里说， 这144,000人在神的宝座前歌唱。这样说法呢，似乎是表明他们置身于天堂当中。他们是身在基路伯和众长老之前，而这个呢，只是这些人能够唱他们自己的歌。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独特的诗歌。在描述到这144,000人的时候，经文里面说道，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初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这是启示录14章的第4节。对于那些从大灾难中存活下来的人们来说，这144,000人是初熟的果子，他们有特别的位分，他们是整个的群众当中初熟的果子。启示录14章第5节说，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这是对他们相当美好的赞扬。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然而，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也是你和我将来要站在主耶稣面前的处境。在犹大书结尾那里，犹大说，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哇，主耶稣在我们的心里和生命里面已经做成了何等美好的工作啊！你知道吗，在圣经中有一段很有意思的经文，神提到雅各说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哇，这是怎么说呢？雅各的生命充满着过错。当你读到雅各事迹的时候，你就知道雅各呢总是在预谋着一些事。然而从神的角度来看，雅各呢却是认为在他的身上没有错误。这岂不是一件很奇妙的事吗？对这样的事你还能说什么呢？只能说这是神的奇妙。现在约翰说，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这是启示录的第14章第6节。因此这个天使呢，不是属于那7个正在吹着号角的天使之一。启示录第14章第6节继续说，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这是多么奇异的事，一位天使在天堂里飞翔，而且呢，他要传扬永远的福音给全世界。弟兄姐妹听众朋友，你知道吗，当我读50年前的释经书觉得很有趣，因为在那个时候的释经学者，他们就无法想象出某些事情是如何发生的。一位天使在天堂里面对世界宣扬永远的福音，在过去这是无法想象的事啊。但是现在靠着卫星科技，我们都知道这是可以被完成的事。启示录第14章第7节说，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这位天使在呼喊着要人们敬畏神。你知道今天许多问题的起源呢，就是在于人们的心中不敬畏神。圣经告诉我们，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而敬畏主就是恨恶邪恶。因此呢，这位天使在宣告着永恒的福音。使徒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这永恒的福音 就是能将人们从他们的罪恶里面拯救出来。这福音在讲述神差遣他的独生子为我们而死，而主耶稣也再一次的复活过来了，使我们可以从罪里面释放出来。这个永恒的福音将要向每一个族群的人宣扬。我们呢，常常听到有人发出这样的疑问：哎，那些住在非洲的人啊，或者是住在婆罗洲的土人们，他们从来没有听过主耶稣基督的名字啊。那么神还是会对他们有相同的审判呢？当然不是这样呢。在圣经里面很清楚地指出，那些个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们，他们所受到的审判是与那些听过福音却选择要拒绝福音的人有不同的审判标准。但是在这段经文当中说到，这位天使将会带着永恒的福音到全世界去，让每一个种群、族群、每一种言语的人们都听到福音。主耶稣说，这福音将会传到地极，向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现在这里的经文呢，说到福音已经在全世界被宣扬开了。你知道我们常想着要把福音向全世界宣扬开来，当作是我们的使命和挑战。但是呢，事实上教会在这件事上做得相当的失败。许多教会都将他们的宣教计划搁置了，或者是停止不做了，将宣教计划从教会的事工当中取消了。但是呢，神将会见到这个伟大的时期，每一个人都会有机会听到福音。这个福音说到要敬畏神，要将荣耀归给神，因为他审判的时候将要来到，我们要敬拜他。启示录第14章的第8节说，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在圣经当中呢，巴比伦代表着虚假的、错误的宗教信仰。你也可以说巴比伦就是那些邪端异教的诞生地。在那里呢，有关于偶像萨米拉密斯以及他的儿子塔摩斯。后来这个儿子呢，又成了他的丈夫和传说的故事。当地的人们就敬拜这个女偶像萨米拉密斯以及他的儿子。而巴比伦呢，也成了悖逆神、敌对神的异教中心地。现在呢，神对这个地方的审判已经来临了。当我们研读到启示录第17章和18章的时候，就会读到对巴比伦城的审判。在第17章呢，我们会读到宗教上巴比伦的审判。在18章的时候呢，会读到对经济上巴比伦的审判。在启示录的17、18章当中，不论是巴比伦的异教系统或者是他的经济体系，都会在神的审判之下。现在呢，这里对巴比伦做出了宣告，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这巴比伦城就是悖逆的中心地，它是所有邪灵异端的来源。在圣经经文中用邪淫私通的形容词来称呼这座城。当我们从属灵的观点来看的时候，灵性的邪淫和私通就是指人们向那些假神、假偶像敬拜、屈膝下拜，而不去敬拜那又真又活的真神。天使宣扬永远福音的时候这样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我们敬拜的应该是神，但是呢，许多人向其他的事物或者是偶像献上了敬拜，而巴比伦呢，就是这所有的异教敬拜的中心地。 人们拜巴比伦的女偶像亚斯他录，其实呢是一种对于性行为的敬拜。如果有人去拜性行为，那么他就是犯了属灵的奸淫罪了。弟兄姐妹，我们的敬拜应该是归于神，成为神的子民可以说是我们与神有了婚约的关系，我们将自己的爱归给了神。如果我们去敬拜任何别的事物而不是去敬拜神的话，那么我们就是在属灵上犯了邪淫的罪。因此呢，当天使宣告这异教的属灵中心将要陷落了，它使得各民族因为敬拜着邪淫的偶像而都要喝那大怒的酒。启示录第14章的第9节说，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这里出现了第三位天使，他也不是属于那七个吹号角的天使之一。启示录14章第9节说，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在这里有命令说要敬拜神，但是人们却是在膜拜性欲、聪明才智、膜拜着金钱这些虚假错误的偶像。现在呢，人们开始去敬拜那个兽。在启示录第13章里面，我们提到那个假先知引导全世界去敬拜那个兽，他们制造了一个兽的像，这个像呢被赋予能力，可以开口说话。他们将这个兽像放在圣殿当中，要求每个人都去敬拜这个兽和像。这其实是一种警告，因为神一直在警告世人不要做这么愚蠢无知的事。这个对兽的敬拜是一件蓄意去悖逆敌对神的行为。其实在今天，人们是常常蓄意去悖逆神的命令，许多法案的提议呢都是在蓄意的悖逆神。这些个悖逆神离道的事都一直在推进增加当中。在圣经中有这样的警告，经文里面宣称说，这些悖逆的行为都是有罪的，是邪恶的，有越来越多悖逆神的行为要出现。比方在美国加州提出的同性恋合法婚姻的法案，这是完全令人无法想象的，也是难以置信的。我甚至无法想象这个法案被提出来讨论的过程。这整件事向我们显现出，我们已经走在那条毁灭的道路上了。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下一次节目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我们继续考察启示录的第14章，请留意收听。
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从今天我们查考的经文中看到，上帝给我们一个严厉的警告，叫我们不要做愚蠢无知的事，故意悖逆上帝。求主帮助我们对上帝存敬畏的心，拒绝一切的假神和偶像。一会儿查克老师呢会以祷告来结束这次的节目，请留意收听。听众朋友，如果你对圣经有任何的不懂的地方，或者是在信仰上遇到了什么难题，请随时来信，或者是发电邮，或发短信给查克老师，他很愿意帮助你明白圣经，过得胜、荣耀耶稣基督的生活。下次我们继续看启示录第14章，查克老师呢将再次提醒我们要准备好自己，迎接主耶稣的再来，因为当教会被提走之后，地上会发生极大的灾祸。请密切关注下次的讯息。好，谢谢你收听今日灵粮节目，现在再把时间交给查克老师。
亲爱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天父啊，你借着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事， 我们感谢你，因为主耶稣所成就的事洁净了我们的罪污。我们感谢你，借着主耶稣，有一天我们都会以无罪的身份，以无比的喜乐站在你荣耀的面前。我们等候着主的日子来到。天父啊，当我们见到这个世界趋向越来越败坏的时候，主啊，求你快点来临吧。我们是何等的渴求你的国度降临啊，你的旨意在地上被成就，就如同在天上。主啊，为了你自己的百姓，求你快来吧。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